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如果要对别人产生属神的影响力，记住，要全身投入自己所信的真道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我们所过的每一天中，我们和周围的人都不断地进行互相影响，环境会改变，会有新的关系建立，也会有旧的关系结束。每一个我们所认识的人，或者说我们所见面的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反过来也是一样，我们也在不断地影响着周围的人。让我们回顾过去，看看有什么人是我们曾经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正面地影响过他们呢？若是我们的脑海一片空白，连一个人都没有，就让我们这一刻做出改变，开始透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行为和态度，去把人引到神的国度去。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思想到属神的人所产生出来的影响力，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每一个人都在影响着别人，可能你影响的只是一小部分的人而已，但也可能你影响着一大群的人。也许你所发出的影响是好的，但也可能所发出的影响是不好的。可能你说了，不要把我想的这么有影响力，我只不过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人。又或者，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我哪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去影响别人呢？其实不是，因为每一个人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不断地在影响别人，也受别人的影响，不论好坏，不论是建立或是拆毁。透过我们的性情，透过我们的生活言行，我们所表现的一切，我们都会发出影响。圣经里有很多人物，我们要选出其中的一些来思想今天的题目，看我们的人生可以对别人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如果我们的生命要对别人有影响，又应该符合什么条件呢？到底要生命发出敬虔的影响力，我们该具备些什么？或者我们首先应该问自己的就是，我们渴望自己的人生有属神的影响力吗？如果弟兄姐妹渴望的话，那么盼望弟兄姐妹现在就准备好纸跟笔，把待会儿要分享的要点逐一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我们今天要选出来讨论的人物，就是旧约圣经里的但以理先知。但以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思想该怎么样在人生中发出属神的影响力。但以理影响他的朋友，影响王的众臣仆，也影响了君王，而且不只是一个朝代的君王，更是许多个朝代的君王。他更影响着千千万万的国民，不但是自己本国的同胞，同时也有巴比伦国的人。好，我们要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这里记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当时的王，他进攻耶路撒冷，占据了犹大，把城门焚烧，又把城墙拆毁，最后连整个耶路撒冷都被他毁灭了。他杀了当地无数的人，又把其余的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去做奴隶。 如果我们读但以理书，我们都会听过那些发生在但以理身上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他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是怎么样被扔进烧着烈火的火窑里，而但以理也曾经被扔进狮子坑里。在但以理书的记述中，头六章呢是简述但以理的生平，跟着的七章一直到结尾，但以理在圣灵的启示底下讲述了将来要成就的事，就是圣经里很重要的预言部分。说到圣经里所描述关于末日的事，新约圣经有马太福音的记载，而旧约圣经则有但以理书的记述。神选中了但以理，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和日后要发生的事告诉他。而最让我们感到惊讶的就是当时的但以理还只是个少年人，顶多是十八九岁。这是按当时巴比伦的规例，那些可以接受训练进到王面前供奉人的岁数。但以理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置身在异教的国家里，那是跟他本国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也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字。巴比伦王要从这批掳来的犹太青少年当中挑选一些能够服侍他的人。透过但以理在巴比伦的生活，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到底我们今天的生活应该如何才可以对别人的生命产生正面的影响力。到底我们如果要能够有影响别人的生命，该具备些什么条件呢？我们该怎么样装备自己呢？首先，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有强烈的执着，要固守神的话。圣经是什么呢？圣经是神的启示，是神向人说的话，里边所记载的全然可靠无误，是神永恒长存的道，是神给人的指引。圣经不但有历史文学的记载，也有很大部分是预言，也有记载关于耶稣基督生平的福音书，而福音书之后还有保罗以及其他使徒们所写的书信，目的主要是解释耶稣基督在世的生活，以及探讨信徒实际所处的每一天生活。无论圣经的哪一种题材，哪一个篇章，圣经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指引人生命的方向，教导人怎么样在地上生活。一旦我们能够固守圣经里的道理，我们的人生就必然会带出属神的影响力，那是很自然的流露。事实上，我们不必刻意做什么，不必准备什么，只要我们笃信神的话，我们的生命自然会产生一种力量，能够影响周围的人。而但以理就是这样，他初到巴比伦，处在一个新的环境里，什么都陌生，什么都不会，然而他个人呢，却散发出一种无人能抗拒的影响力，那原来是来自于他对神话语的执着和坚持。刚开始巴比伦的官员就把王的话告诉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都被挑选去接受训练，预备去服侍王。王的官员对但以理等人说，你们必须吃王所安排的膳食三年，其中还要学会加勒底人的文字、历史等等知识，才有资格被挑选到王宫去服侍王。可是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立刻察觉到事情有点不妥，因为他们是深深笃信着圣经真理和教训的。在旧约圣经摩西的律法当中，明文规定凡是以色列人都不得吃那些祭拜过偶像的食物。但以理等人深知那些王所安排的膳食都是先祭拜过他们的神明的，这很明显跟他所信的圣经教训有了抵触。但以理不愿意得罪神，所以就跟王所派来的委办合理的沟通。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块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六节。但以理书第一章八节到十六节，经文记载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 宽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以上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到十六节。三年之后，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明显把其余的人都比了下去，他们在面貌在材质上都胜过别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要在生活当中拥有属神的影响力，我们就必须全心全意地笃信神的话，要坚持地执着地对待神的话语。我们看见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就有这个心智，他们知道摩西的律法是什么，圣经的教训和吩咐是什么，这不是一些建议，而是神的命令，是要他们遵从的。他们绝对不能吃喝祭过偶像的东西去玷污自己，这是一个没有妥协的余地，没有弹性的原则，是神要求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去遵守的，是一个命令，是神的吩咐。然而这个原则受到了考验和挑战。那么今天我们笃信些什么呢？在我们的思想有什么强烈的信念是不会动摇的呢？如果我们渴望人生有积极的属神的影响力，那个信念必然是在神的话语上，因为圣经是我们所笃信和所奉行的真理，是我们生活的指标。我们依着圣经的原则生活，我们就带着无比的信心，无比的确据。这一切都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我们所笃信的，是我们人生的锚，是不能动摇和改变的。当周围风起云涌，当试探从四面八方来到，我们内心必须具有这个无比的坚定的信念，才可以屹立不摇，才能够领我们经历人生的种种风暴。但以理他所面对的头一个试验，就是关乎对神话语的信心和坚守，而但以理愿意遵从，他跟王所派来的委办沟通协议。但以理书第一章十三节记载，但以理说，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但以理不是空口说白话，他是愿意做出比较，好让批准他不吃王膳的委办能够安心。所以他以十天作为试验期，恳请委办只准他们吃素菜喝白水，十天以后就凭着委办所观察的事实作为结论，看看他们脸色是不是比别人差呢，然后再继续其余的日子。神恩待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使他们不因为错过了王的膳食而变得面容消瘦，反而是比用王膳的那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就准了他们可以三年都依着自己的膳食去生活。我们留意但以理对委办所说的话，但以理没有说十天之后如果我们的面貌比不上其余少年人的面貌，我们就愿意依从你的指示吃王的膳。但以理没有做出这样的让步，他全心信靠神，他相信这样的事绝对不会发生，神必然会保守那敬畏他遵从他话语的人。所以但以理没有做出任何假设承诺，他只要求委办你就观察吧，但却没有说他会怎么样妥协，因为但以理 他是全心信靠神的。试问，但以理如此笃信神和神的全能，神又怎么会亏待他呢？神又怎么会让信靠他的人羞愧呢？当然不会。由于但以理对神的话语笃信和坚持，所以这三年他们与众不同的饮食就成为了美谈，就发生出影响力，就叫人看见神的能力和赐福怎么样彰显在这几位希伯来少年人的身上。那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坚持神的话语，不做任何妥协呢？或者我们对神的话语仍然是半信半疑，留有余地？要是不能照我的意思证明，我就会妥协呢？我就给自己留了后路呢？我们要对神有十足的信心，相信神绝对可靠，绝对信实，然后全心全意地信靠他。我们若是在生命中要具有属神的影响力，第二个我们要具备的条件，就是要对我们所深信的全然委身。我们信的是一回事，但我们有没有委身在其中，全情投入呢？这又是进一步我们要做的事。我们不单单要全心笃信神的话语，更要对我们所笃信的全然委身，全心投入，绝不反悔。好，我们再看看但以理的榜样。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一开始就说了，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好，这是但以理他的立志。他不但深深相信神的话语，神的命令不可以吃喝祭过偶像之物，他还立了志向，无论怎么样我都不沾染这些东西，免得玷污自己。但以理他以神的旨意作为自己的心志，由于有了这个立志，他大胆地跟委办沟通商量，宁愿违抗王的安排和旨意，而不愿意得罪神。王可以提供我们美酒佳肴，但是我们要选择自己所需要的饮食。这是但以理向委办所表达的意思。让我们仔细来思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信念，或者说有什么原则，是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放弃，都不会妥协，都不会让步的呢？其实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要糊里糊涂的生活，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生活原则和方向，这样我们才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有什么信念是我可以写出来，我可以把它列出来，是我知道自己内心所确信的呢？而在我的信念当中，有没有一些是神的话语呢？要是你还不清楚的话，今天你应当恳求神的帮助，让你可以认识明白他的心意，并且乐意依从他的心意而活，不但在头脑上相信，更是在生活行为上跟所信的互相吻合，活出你所相信的。我们如此信，就如此生活。我们真的要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和原则，这样才能够在生活中产生属神的影响力。有些人的信念呢，经常改变。当有一些他认为更好的信念出现的时候，他就会放弃原来自己所坚持的，去修订或改变他一直所相信的。但是对基督徒，对神的儿女来说，绝对不能如此。因为圣经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是永远不变的，是我们一生要追随的。因此我们一旦相信神的话语，要笃信到底，要贯彻始终，要有头有尾，不能半途而废。因为神的话语绝对不需要修订或做出更改，它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立万代而长新的。虽然说我们会受到很多试探诱惑，我们身边那些不信主的人会引诱我们改变自己的生活原则，改变我们的信仰，但是我要告诉你，当你一旦落入在他们的试探中，真的稍微妥协让步，修改自己的坚持，或者说随波逐流，其实他们的反应是失望的。为什么呢？理论上来说，他们应该感到很高兴呢，因为他们看见你也妥协也让步了。但是他内心深处其实是渴望你坚持下去的，他是渴望你誓死不屈的， 当他们看见你是愿意坚守原则到底，他心里头是油然的钦佩你，他觉得你所信的真的是有价值。虽然他暂时不信，但是你所坚持的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比我们在压力底下屈服妥协来得更美。因为如果我都让步了，我凭什么让对方信呢？真正的道理是永恒不变的，是我要委身付上一切代价要遵行的。连我都放弃了，都妥协了，那他更是轻看你所信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表现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是不能妥协，不能更改，不能屈服的。如果我们在人的面前让步屈服了，那这样我们的影响力就会失去。如果我们对自己所信的把持不定，轻易妥协放弃，我们气馁了，失去信心了，我们的行为就等于向众人散播了一种不安、极具困惑以及惧怕的信息。本来有人他对你所信的很好奇，很有兴趣，也很想以你作为榜样，认为你所信的有理，是可以追随，可以委身的，他把希望放在你身上，可是看见你的行为却是如此，就让他陷入困惑的局面。我们让他本来以为有希望的事一下变成失望了，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呢？所以我们要小心自己所造成的影响力。我们不知道谁在观察我们，谁在留意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如果要对别人产生属神的影响力，记住，要全身投入自己所信的真道当中。第三点我要分享的就是勇气。勇气就是在受到压迫的时候所表现的无惧和无畏。当困难和逼迫来到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无所畏惧呢？这就反映出我们到底有没有勇气。但以理从一开始就有大无畏的精神，那是从一开始他就拥有的特质，不是后来才产生的。当然，这自然让我们想到他所受的家庭教育，父母亲从小就栽培他，在思想上影响他，怎么样教导他不可以违背神的命令，怎么样不可以吃那些祭拜偶像之物，怎么样要站稳在摩西的律法上。但以理幼承庭训，因此他有勇气去面对各种不同的逆境。我们读但以理书，看见但以理所经历的这一切事，像他面对尼布甲尼撒王的官员所讲的那些话，他在陈述中直指自己绝对不会吃王的膳，饮王的酒，语气是非常坚决的，没有商讨的余地。这是他在还做少年的时候已经表现出来的勇气，是一种过人的勇气。但以理深信神会帮助他，他所提出来的方法必定能够得到对方的恩准和答应。尼布甲尼撒是一个心高气傲、自视甚高、不可一世的君王。在但以理书第二章记载，他做了梦之后把那个梦给忘了，但是却召集人来为他解他已经忘了的梦，而且不容有失误。可惜全国上下没有一个人能把王遗忘了的梦给说出来，更遑论替王解梦了。于是尼布甲尼撒王勃然大怒，要护卫长雅略出来把巴比伦的哲士尽都杀掉。而但以理就在这个时候，他以好言回复。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但以理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向王的护卫长雅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雅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之后但以理在神面前得着启示，不但得知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是什么，神还把梦的解释告诉了但以理。之后但以理站在王的面前，就一五一十地把从那儿领受的信息转告给尼布甲尼撒，事件到此就得以完满结束。我们要晓得当时的情况是多么危急，因为王是怒气冲天，而且已经 下达了格杀令。但以理，他如果没有过人的勇气，他根本无法掌控这么混乱的局面。可是但以理却有无比的勇气去面对眼前的困局，结果不但朝中没有人无辜的牺牲，而且但以理也可以借此把神的信息传达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但以理不但有信念，他更有勇气去面对困局，去见证神的话语，那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凭什么去面对人生的挑战呢？我们根据什么原则生活呢？我们如果要拿出勇气，我们凭着什么拿出来呢？今天这一切都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我们必须先跟神有紧密的关系，必须先熟悉神的话语，必须先明白神的心意，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心应手，才能够分辨出真伪。从但以理的身上呢，我们实在可以得着许多的学习，他的智慧，他的勇气，他跟神的关系，他对于神话语的坚持和委身，我们可以学到许多许多宝贵的属灵功课。在这个时刻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圣经，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保罗在这里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世上只有活一次的机会，人生是一去不复返的，人生是短暂有限的，又是充满变化，又是极具挑战的。但是人生有一种无限的可能，就是神能够透过我们发挥出无穷的影响力。我们可以为主多结果子，叫主的名得着荣耀，我们可以影响很多人的生命。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有一个谦卑学习的心，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愿意效法这些如同云彩一般的榜样。我们看见他们是这样的愿意委身在神面前，也愿这些美好的榜样深印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依靠属天的力量，把下沉的手、发酸的腿再一次挺立起来，继续奔跑神为我们摆在眼前的道路。今天的讲题属神的影响力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我们每一天都在影响着身边的人，不管我们察觉与否，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到底所产生的影响力是正面的，是引人到耶稣基督面前的吗？或者我们所产生的只是负面的影响力，叫人离开神或疑惑神呢？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